张学良毅然做出决定，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训令，换句话说，也就是听蒋介石的话，要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收回中东铁路。那您还用问吗？能不能收得回来？到头来什么结局，可想而知。所以说张学良还年轻，做什么事情不成熟，头脑一发胀，也不看看全面的形势就做出这个决定来，这叫铤而走险。其实呢，历史上遗留下的问题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和平谈判解决，咱们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讲讲，有分歧没有关系，慢慢力求统一，达到和平解决。那我们现在来说吧，收复香港，一国两制，跟英国政府再三谈判，虽然中间也有点插曲，也有点小摩擦，也不愉快，但是总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到了97年7月1日，香港归回祖国，挂着我们祖国的旗帜。那么过渡之后50年不变，以后慢慢的香港归回了祖国。你这样多高兴啊，谁都高兴，老百姓免遭涂炭。你要采取强硬措施，是有军队打了，收服大概也不费劲，但是你知道会引出来什么结果？没那个必要。就拿张学良这个事儿来说，一点都不明智。明明蒋介石给他设了个陷阱，他没看出来。要不怎么说他年轻呢？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名义签署的命令，第一，中东铁路验路的，因为它是个大丁字形，验这个铁路啊，有很多附属设备，什么电信局啊、电报局啊、各种旅馆呐、各种铁路设施，星罗棋布啊，为这铁路服务的。张学良头一道训令，中东铁路验铁路所有的附属设施收归国有，马上派军队接管收。俄国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哈，中国大兵到了，啪啪啪啪全接管，走走，玩玩玩去，我们的都归我们。俄国人一看这怎么茬，这是也没说旁的，把这中东铁路沿路上附属设置全收回去。张学良在沈阳听着信，一听非常顺利，苏联方面没人，你收你就收回来。张学良一看行嘞，看来这个强硬外交这个措施得当，马上签署第二道军令，不但附属设施收回来，另外黑龙江沿铁路的老百姓实在是太贫困了，民房也欠缺，日子也不得过，强迫中东铁路总裁，不双方吗，拿出多少多少钱来，我们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必须得拿出这钱，那是一笔巨款。按理说这超乎这个条约范围，他这个钱呢也挤出来了，究竟挤出多少钱来，这个无凭可考，他也不敢瞎说，反正数目相当可观。苏联当局也没说什么。通过这两件事儿，张学良觉得心里有底了，我一横你就没词儿了。嗯，好嘞，马上派张景惠 起身赶奔哈尔滨，做哈尔滨的专员，全权接管中东铁路，而且召会苏联政府外交当局，说中东路是历史上遗留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东北地方当局完全有权收回，县民们在9天之内全部离境，全都撤走，我们要收归国有。这赵慧发出去了，赵慧刚发出去，张景惠就到了哈尔滨了。您知道张景惠这个人吗？张景惠这个人是个投降派，你别看跟张作霖鞍前马后干了多少年，他这个心目里头他是反苏不反日，哎，他跟日本有感情，觉得这个日本是好朋友，对俄国人没有好感，要不怎么后来成立伪满洲帝国，日本人把这张景惠给抬出来了，做了国务总理大臣，伪满洲帝国的国务总理大臣，大汉奸。解放之后那还用问吗？张景惠也被逮捕了，大汉奸嘛，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就这个张景惠。其实按当时的形势来说，东北地方当局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日本离着近，威胁是最大的。哎，但是不管日本的事，反倒千里迢迢奔北满对付俄国人去了，这个侧重面他是有的，张学良心里清清楚楚的，但张学良不好违背啊，意思是说先收回北满的铁路，然后咱们下一步再收回南满铁路，一步一步来。单说这张景惠，嚯，大将军八面威风，以专员的身份坐上火车到了哈尔滨之后，立刻是雷厉风行。张学良说个一他能办个三，到那之后就出动军警，派出一些间谍围着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四外调查，了解情况。事情也凑巧，6月6号这天，1929年6月6号，他们就查知啊，苏联人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开会，第三国际共产党人都在这领事馆开会，这事叫张景惠知道。张景惠一听是什么，跑到我们国家来开会来了，跑到哈尔滨来了，什么叫第三共产国际，都是一帮穷党跑到我们国内宣传赤化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马上一声令下，调动军警包围了领事馆，不顾外交礼仪也冲到里边去，把参加会议的39个人，包括苏联的领事参赞都算，都拿绳里捆起来，然后押送奉天，听候处置，把领事馆给人家封了，而且下令凡属中东铁路什么总裁啊，苏方的代表啊，苏方铁路局的局长，全都赶出中国，不行在这待着，待着就把他抓起来。你说这么干还好得了？为此苏联政府向东北地方当局提出最最强烈抗议。苏联政府当时提出3条，一，和平解决，你不是要中东路吗？可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咱和平解决，双方互派代表，怎么解决在谈判桌上咱们再商量。二，限你们72小时之内把所有被捕的人一律释放，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我们坚持不变，暂时先这么维持。如果东北地方大局同意，那是最好，如果不同意，那后果自负。张学良一看没勒他那根胡子，心里说你吓唬谁，你还向我们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你们那人掐我们脖子叫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你们怎么合起来的？这些年来中国人的血汗源源不断，你都叫你们给整走了，现在你们还抗议，还维持原条约不变，你怎么合起来的？你不说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吗？是你说的不？你为什么你不实行啊？你自欺欺人。张学良不理。不但是这个，俄国人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叫库兹涅佐夫，另外呢铁路总裁叫门罗斯基，一看闹翻了，哈尔滨领事馆都给封了，干脆咱回国吧，请示之后奉命回国，人家带着家眷就撤离了。刚到边境上，呵，被东北军堵上了。干什么呢？一拿证件，我叫库兹涅佐夫，我是驻奉天总领事，奉调回国。我们这都家眷，这有护照。东北地方当局也蛮干，什么回国？你们政府叫你回国，东北地方当局同意了吗？事情没解决谁也走不了，而乒乓一动拳打脚踢，把人携带的东西全没收，包括人家的家眷孩子全给拘留起来，拿绳捆上又送回奉天，投进拘留所。当时的苏联政府了解了这些情况，也应了那句话，冲冲大怒。一看这还了得哦！我提抗议不好使唤，你们不理这根胡子，看来就得兵戎相见。因此向东北地方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你们赶紧给我答复，如果不答复后果自负。张学良不理，苏联最高当局实在没办法了，为了保护他们国家的利益，保护被捕人的人身安全，就调动了远东军，调动了七个旅，另外还调动了数百架飞机、坦克、大炮，就陈兵在黑龙江的北岸。实在解决不了，就得武力相见。由苏联调兵遣将，这一到了黑龙江边上，大炮也支上，飞机嚷嚷嚷嚷天天飞。张学良知道肯定得发展到这一步，当然也不示弱了，请示了南京政府之后，张学良立刻签署命令，调动东北两个军，都是王牌军队，哪个军都三万多人，两个军就七万来人，出动了海陆空，也陈兵在黑龙江南岸，就隔江，大炮都支上，剑拔弩张，大战是一触即发。在这时候，有些国家一看，要打仗，这那行吧，给调解吧。苏联政府跟中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那么东北地方当局也跟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双方不对话，所以就通过其他的国家，通过德国呀、法国呀、通过美国呀，派人来周旋，你们双方不要这样，是不是呢？互相都让一步，有话嘛这么好谈，有事情好讲，何必非得这拿枪动刀的非得打呢？结果往来奔走数日无效，无效。就在1929年7月17号，苏联的远东军是首先开火。 庞大的空军集群出动，遮天蔽日，越过黑龙江，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投弹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另外，苏联的远东军沿着五条战线上开始进军，也出动了水旱两路坦克，也出动了兵船，强行抢渡黑龙江。东北地方当局的边防军也不示弱，开始还击，双方展开一场殊死的战斗，这就打开了。你看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非得用战争来解决，那谈不了了，互不让步，古往今来皆通因，这一打呀，就看出谁行谁不行了。要怎么叫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那个苏联俄国人不是好惹的，你别看咱管叫大鼻子，挺大个的，晃晃荡荡的，闭眼金发，似乎这些人发傻，其实一点都不傻。从历史上讲，法国的拿破仑，那还了得吗？拿破仑叱咤风云，纵横世界，横扫千军。拿破仑的十字军打过苏联吧，那叫苏俄吧，结果怎么样？以失败而告终，没干过俄国人。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希特勒这个杀人狂、战争狂人，那多厉害，席卷欧洲，最后要把苏联给消灭。结果到头来怎么样？打斯大林格勒也没拿起来，打莫斯科也没拿起来，苏联红军是转守为攻，终于把希特勒也干趴下了，希特勒也自杀了。您看过很多这样方面的电影和电视剧，咱不必细说，苏联人的战斗力极强，那可不是一般的，不像那吕荣环说的还穷党，穷的呢那多少人吃一块面包，六个人穿一条裤子，那纯属胡说八道，那是造谣污蔑，是那样的。真伸上手了，东北地方当局的一看坏了。头一个先说空军，中国那些飞机飞的没人家飞机高，人家占领了绝对的制空权，老实的揍你，你是干没咒念的。结果全军就陷于被动，